今天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20章是其中记载，耶稣复活的信息。我们今天主要是读一下第十一节到第18节。就是其实第一个早晨，马大拉的玛利亚就来到墓前，看到墓挪开了。完了，后面就讲，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哭，哭的时候低头往墓里看，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，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，一个在头，一个在脚。天使对他说：“夫人，你为什么哭？”他说。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说着这话，就转过头来，看见耶稣站在那里，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问他：“夫人，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”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，就对他说：“先生，若是你把他移了去，请告诉我，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便去取他。”玛利亚，耶稣说：“玛利亚，玛利亚。”就转过来，用希伯来话对他说：“拉伯尼，拉伯尼就是夫子的意思。”耶稣说：“不要摸我，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”马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。我已经看见主了，他就将主对他说的这些话告诉他们。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士马的多马，耶稣来的时候，他没有和他们同在。那些门徒就对他说：“我们已经看见主了。”多马却说：“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。”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过了8日，门徒又在屋里，多马也来和他们同在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就对多马说：“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相信。”多马说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看见就信了，有福了。”好，一起祷告。他的天父，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，是个普天欢庆的日子。基督复活了，我们欢庆复活节。主，我们就是你说的那群人。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你的复活，但因着使徒传递的信息，我们就相信了。主，愿这样的信息永远刻在我们心中。主，你已经复活了，我们就像多马一样，可以在你面前说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弟兄姐妹们，复活节快乐，Happy Easter！可以跟附近的人说一下复活节快乐。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，复活节。每年一到这个时候，我就想起了2件事，一个事情呢是，多年前的故事，在苏联时期，苏联时期就特别打压教会。他知道教会最大的节日其实不是圣诞节，而是复活节，所以就是打压教会。但是在那个痛苦的环境中，东正教的兄弟姐妹们还有许多没有向政府低头，所以他们是整夜庆祝复活节，在深夜中呢，就举着蜡烛，烛光呢在黑夜中闪耀，当。东方出现第一线黎明的时候，神父 就对兄弟姐妹说：“基督复活了。”众兄弟姐妹又同声回答：“是的，他真的是复活了。”这是东正教一个传递了上千年的传统。就在今天的早上，他们彻夜里真的就拿着蜡烛在那烧他们酒。完了，一到东方出现黎明的时候，黎明的时候，完了，神父就对众兄弟姐妹说：“基督复活了。”完了，大家就千百年来在这个时候都同声回应：“是的，他真的是复活了。”还有很多年前，那时候还有《世界日报》，我看到了那个是我看到一幅照片。是讲到是在中国，也是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，你不许庆祝，不许什么，所以那时候也是地下教会，他们在一个小房间中，我就特别记住一个照片，一个弟兄点起了那个蜡烛，所以这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，基督复活了。其实上帝把复活的信息，就像路德说的那样。写在春天的每一片绿叶上，写在每一个又在开的花朵上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，你发现好像去年的叶子落了，好像是死了，但是经过这一冬之后，在春天的时候，叶子又重新发芽，而且展现出更美的色彩。我这次到。我们温莎，我才发现，温莎的杜鹃花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。我走过这么多城市，我在几乎是第二个城市。20多年前，应该在温哥华看到这么漂亮多的，在这个季节中开的杜鹃啊，这一次你是在这儿的。今天早上你因为昨天在深圳。要助理今天早上我一大早就起来出去散步，复活节的黎明要在天地中，你就更能去感受到，尤其在这个春天的季节，他们拿了非常漂亮的高尔夫球场，就走到那个地方，正好是高坡的时候，你就看到太阳从东方开始啊升起，一道道光，一道道光就升到这个树林之上，最美的在什么程度？就是今天早上正好就在那个地方，它应该有小小池塘，就有雾，很薄的一层雾。当太阳升起超过池塘的时候，就有一阵子，就是很短的，那么1分钟，就太阳就穿过了那些雾，结果那些乳白色的雾立即成了金色的雾。复活节的早晨，一个金色的黎明，那就是从耶稣以来人们说的，你那种光线呀，就被称为耶稣光呀。所以非常感恩，经常居然看到那一片，就是不大的那一片，就是那个真的是片刻之间的那种金色的雾，复活节的黎明。2000年来呢，教会都为这一件事做见证，就是基督复活了。最初的见证人，第一个见证人是摩大拉的玛利亚，接着彼得、约翰、保罗，历代的基督徒，他们首先用自己生命去证明一件事：耶稣复活了，他就在我心中。如果没有基督复活这件事，我们这些传道人，我们这长子所传扬的基督教所传扬的福音，就是一场欺骗。我们所信的上帝就是虚无。换句话来说，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相信复活，没有经历到复活，他的信仰是残缺不全。所以当年保罗就非常清楚地，在他还见到那么多那些亲眼见到基督复活面前，就是说，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所以复活不是教会里长出来的一个观念，而是因着这个观念，教会诞生了，教会成长了，千千万万的人从东到西。普天之下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，他们可以欢呼。基督复活了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我是一个作家呀，这个写过十几本书了，总该算是一个作家。你知道，你当一个作家写一个人的生活的时候。我不是给大家去证明，我只是从我的角度去看你。你去读圣经，四部福音书，写载的应该是基督的生平，但没有一个古今相应的作者会这么去写书评的，写一个人的生平。几乎耶稣的早年故事一带而过。完了之后，提多弥大在12岁的时候去了圣殿，完了之后沉默了，没有。你看四部福音书的作者集中精力传什么？他的1/3多的篇幅放在他生命的最后3年，而生命的最后3年，你那个集中的焦点，更多的篇幅放在什么？就是放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周。就是古今，你可以参所有的大作家，所有的写最有厉害写传记的，没有一个人有这种说法。你就发现这些不同福音书的作者，他们好像在写到耶稣这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们把整个的目光集中在最后一个星期，集中在最后一个星期那个最后那3天，就是。他被捕了，被判刑了，被钉十字架了，3日之后复活了，就是这么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，这么一个改变人类命运的事情，这样一个人和上帝连接的事情，吸引住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。所以福音书，我从个作家角度来讲，没有一个人有这种写法。你不信，你可以看中国最好的传记。你比如说，你去看司马迁的《史记》，西方你可以随便去找，没有这么写传记的。那么，就这一定是一件大事，一定是一件大事。而且呢，当记载这事的时候，是个福音书的记者、作者，在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死去。特别是历来他复活有那么几处不一致，不一致，而且我坦率跟兄姐妹讲，特别跟寻找新的信仰朋友讲，就古今也没有一个牧师，没一个传道人能把这些细节、个别的不一致的地方整理成一个完美无缺，无懈可击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整理。但你细想，这你要从反面想，你就可以想到一点什么，就是这四部福音书的作者，他们肯定不是串通一气，因为大家要编故事，你至少要四个人坐着，哎，我至少看过你写的哦，你写这个地方，你写一个人，我就写，你写这个，不会有这种，就反而证明每个作者都是根据圣灵的感动，他们写出上帝要他们写的。是呀，但是呢，这四部福音书中写到耶稣复活，从钉十字架到复活，有几个基本主要的关节、主要的篇节一致，大概就这么几个信息：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，被埋进坟墓中，3天后坟墓空了。完了，他复活了， 我们都亲眼看见了，并且愿意为此做见证。圣经书的作者在这一个基本点上完全一致，没有任何分别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，他被埋进坟墓中，但是第三天坟墓空了，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亲眼看见了。我们并且愿意用生生死死为此做见证，这就是上帝的智慧。就是如果你拒绝上帝，如果你拒绝真理之光，你可以在圣经中找到无数处细节芝麻，但你却可能略过了那个西瓜。那个西瓜就是耶稣死了，三天后复活了，众使徒都为此做见证。这就像波斯卡尔。我认为人类上最伟大的一个思想家、文学家，也是宗教家说的那样，就是你要如果停止在自己的骄傲中，停止在自己的黑暗中，上帝就给你足够的黑暗，使你可以蒙蔽自己。你要寻找光明，上帝就给你足够的光，就告诉你，耶稣就是那永恒的光、复活之光。这光就是人的生命，一切取决于你一念之间。你要什么？你要想看到上帝，上帝给你看到足够的光；你要想看到自己的骄傲、知识、品德，那上帝就看到你自己就是你的地狱，因为没有复活，人类没有光明，没有希望，并且。你要去细读犹太的文献，就是圣经的写法，耶稣的做法就非常，这怎么就是说，跟大家是颠着来的，对着来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在犹太的文化传统中，女人的见证是不算数，女人见证是不算数，在法庭上不，但是在这个复活节的早晨。耶稣选中的第一个见证人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，选择这个女人，并且我常说，你去细思想，这一个女人是用我们最简单话，是被认为是一个罪人，是一个不正经的人，但上帝就。颠倒了人间的认识，他就选择那个最卑微的女人去见证人历上最辉煌的一件事：造天地万物的主是死在十字架的耶稣复活了。这是上帝的，这是上帝给一切寻找信仰的人第一个希望。无论你多么无知，多么卑微。无论你犯了多少罪，只要你的心向上帝，你像玛利亚那样，你就可以听到上帝跟你说：“你是我的孩子，我复活为的就是你，就是你从此可以走向天堂，并且你在这个复活节的信息中，你去细读这些复活。”非常非常清楚。当摩达拉玛利亚在看的时候，他即使看到了、听到了天使说话，他也不敢相信这一件事是真的，因为人类历史上没有这种所谓的完全死了之后再复活的一个例子。所以他还以为是园丁，是园丁谁把耶稣的身体挪走了。完了，耶稣就亲自给他显现，就上帝采取行动在先，上帝主动向人去启示他自己。耶稣怎样说？耶稣说了三个字： 玛利亚。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人去，看过那个西区故事，百老汇非常著名的一段音乐剧，它其中那个那里那个女孩呢，就是，恋爱中那个女孩呢，其实就是一个玛利亚，有一段对唱，就唱的那时候我自己听到就唱玛利亚，最美的一段，就是叫呼叫，按照玛利亚的名字，我按照你的名字来呼叫你，呼叫你玛利亚，用乡音。用你熟悉的希伯来语呼唤你的名字，玛利亚。当听到这声呼唤的时候，玛利亚知道那是我听过的呼声。耶稣在以前这样呼唤过我，没有人把这个名字当回事，在别人看到对我认为是垃圾，但这位最纯洁的人。却那天呼唤我的名字，那是我心中最美的时刻，因为我在面前作为一个人可以挺立起来。耶稣在这一天，复活节的第一个清晨，就这样了，唤玛利亚的名字。当他一呼唤这个名字的时候，耶稣、玛利亚就立即知道，这是我的主。他的心灵就被开启了，他的眼睛就睁开了，他就成了福音的使者，成了普天之下传递复活信息的第一个人，一个女人。这呼声，呼唤玛利亚的名字，点燃了他的信心。这不是一次集体事件，我想哇一下怎样？耶稣完全可以采取。耶稣当复活之后，他和玛利亚这次相遇，告诉我们，每一次和上帝的相遇，每一个信息都是个人之间的相遇。在你寻找信仰的过程中，你就是那个玛利亚，莫大拉的玛利亚。你和耶稣有一次个人的相遇，当他呼唤你的名字，当他称你是上帝的女儿时，你的心、你的智慧就被开启了，你就回到了那个乐园中，因为最初耶稣、上帝造了亚当夏娃，就是这样呼唤他的名字，这一声呼唤玛利亚。是带来人类的真正喜悦，持久的喜乐。所以描写门徒看到耶稣的时候，圣经因为耶稣之前告诉他们，就是你们现在要忧伤，虽然我将我的喜乐赐给，但你们现在要忧伤。但是当你们看到我复活之后，你们就喜乐了。并且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，人生最大就是喜乐，就是你无论什么好日子，你什么糟日子，那你有自天而来的喜乐，你就生活在天堂中，你就生活在伊甸园，你就生活在桃花源。所以，当耶稣。复活见到这门徒时候，他说：“撒路，愿你们平安。”而门徒看到复活的耶稣亲眼站在他面前的时候，圣经写他们就喜乐了。我再从文体的角度去讲，当耶稣遇到那些门徒的时候，那些门徒在一个屋里聚集，完了之后呢，你看圣经记。门徒所在的地方，门都关了。下面的话，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后来见多玛是这样，这真不是任何一个稍微有一点文学才能的人、文学青年的写法。他从该写哇，天塌地动，突然间一道闪光雷鸣，哇，墙破裂了，耶稣。从天而降，没有， 没有任何的夸张的戏剧性的或者真正文学性的表演，就告诉你正在那里，耶稣来了，就在他们当中。这里没有一个人要编故事，要编故事绝对不是这种编法，文学上反常理。这么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，怎么就这么平易的吗？就是他来了，怎么来的？墙裂了没有？门窗玻璃破了没有？窗纸透了没有？都没有，就是他来了，站在他们当中。所以这也是当年使我信心的地方呀，就是耶稣来了，耶稣基督复活了。这就成了传扬福音的火花。奥古斯丁对此做了深刻的分析：为什么首先传给马大拉的玛利亚？我们读到圣经的第三章都清楚，当初夏娃受魔鬼的欺骗，吃的果汁。并且让自己的丈夫吃，所以古代教父都讲，奥古斯丁讲就是让女性首先报告耶稣复活的信息。好，这当然是主耶稣基督的亲自安排，因为人类因女性而堕落，又借着女性得以复兴，一个童贞女生下基督。一个罪人的女性宣告基督已经复活，死亡借着一个女人而来，生命也借着一个女人带给人间。这是上帝的智慧，上帝的怜悯。我们以前都看到人类因一个女人夏娃而带来的永恒的诅咒，但又因着另一个女人，一个罪人。他亲眼看到了主的复活，带来了永恒的生命。一个女人带来了祸因，一个女人看到了人类的真正福音，基督复活了。所以从此之后，在40多天的时间里，不同的人、不同地方，大家都看到一个信息：耶稣复活了。我再次从弟兄姐妹讲，就如果是正常的写法，那一定是哇，那耶稣复活了，欢迎我天天看见耶稣，等好长时间了，哇，等了3天3夜，你终于来了，赶快加哈，让我们今天早上这样去。你看圣经的写法，你就会知道这一件事的真实。因为什么呢？当他们看到耶稣，圣经讲他们第一个反应到多少？就是又发抖又稀奇，那些女人最初看的都不敢去讲告。当她们这些妇女把天使说耶稣复活消息告诉门徒时，圣经记载，门徒以为他们是胡说八道。这个在去以斯玛许的路上，门徒遇见了基督耶稣，那回来的就是遇到了复活的基督，回来了告诉这些门徒。门徒不信，甚至记载这样：他们在加利利山见到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，他们甚至以为是看见了鬼神。那个最大的疑惑者，被称为怀疑论者的，就是这个多马。多马，门徒已经告诉他了，他这些铁哥们已经告诉我们，看到了复活的主。他还以为他们是胡说八道，是可能编故事来安慰自己这个受伤的心灵。他说不信，结果过了第八日，看圣经啊，又在屋里，多麦克在，又是这个门都关了。完了，下个字，耶稣来，没有任何夸张的想法，写字，站在当中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就对多玛说：“伸出你的指头来，摸我的手；伸出你的手来，探入我的肋旁。不要疑惑，总要相信。”多玛就说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这句话 如果可能，我们在现在的华人中，哦，就这么吃，没有什么吧？但你知道，在整个福音书中，在整个新约中，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。因为这个犹太这个民族，他自古以来是个信神的民族，所以他不可能把人王称为神。这就是上帝的智慧。上帝就让一个怀疑罪、以怀疑闻名的托马宣告犹太人根本无法相信的真理，就是我的主、我的上帝、复活的基督就是上帝。所以这就是圣诞，这就是复活节的信息，这就是复活节的信息。我们看到耶。基督复活了，所以保罗后来把他所传的福音概括为：“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并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”他下面这个顺序呢，就不是个按照时间顺序，他只是按照那个门徒的重要性，因为首先说显给彼得看，因为彼得是。耶稣的首席大弟子，然后显给12使徒看，他说：“一时最多的显给500多弟兄看，他写信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，就是最多的一次显示啊，给500多人看，这一大半还在，也有碎了。他以后给显给这个圣经也没有显给他的哥哥雅各看，呀。”这里有很美的故事，我今天就不去讲了。就是雅各当时当耶稣被害的时候，因为耶稣前面讲他三天后复活，雅各就我不见到你复活，我不再吃饭了，一直在进食。所以耶稣复活虽然就跟他一起，他亲兄弟吃这饼复活了。所以他这个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3个主要长老之一。完了，最后他说显给我看，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，不配称为使徒，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。然而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，是蒙上帝的恩才成。所以最初导读教啊，就是宣告这一系列见证人。所以，基督最后成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。所以，这就是圣诞，这就是复活节的信息。复活的信息就看到我们看到什么，就让我们看到一个最重要的真理：这位上帝是在乎我们的上帝，这位上帝是爱我们的上帝，他爱我们到一种程度。愿意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，并且不是终结，三天后复活了。我们在人间看到了复活的上帝独生子，从此怀疑可以变成坚信，喜乐战胜忧伤，纷争中我们有平安。用绝望里，我们可以拥抱希望，就像今天这首歌唱的，耶稣就是永恒的希望，就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希望，也只有他才能带来真正的希望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祷告，就在这个欢庆复活节的日子中。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，让我们敞开自己心灵，说：“主，愿你复活，你生命就在我生命中。从此，用信仰代替怀疑，用喜乐代替忧伤，用希望代替绝望，用你代替一切，因为唯有你是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这样的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